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走出情绪的低谷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的心情如何？看来心情不好。这一周你的情绪怎么样？这两年你的情绪如何呢？不用回答我哈，确实不用回答我。我们有一句话说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按照有关部门的一些数据统计哈，在中国啊，有1/4的青少年他们呈现抑郁的状况，1/4。那在美国呢，1/5左右的成年人出现焦虑的症状，我觉得这个比例可能还保守了一点。那上次我讲到的是内卷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哇，在这样一个过度竞争、充满诡诈、动荡变化的世界里面，我想刚才的那样的一个数据统计一点都不让人惊讶。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什么？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。在辛弃疾的一首词里面啊，他就说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我们一生经历很多高山低谷啊，就像这个香港的这个歌星李克勤他在《红日》里面唱的那个歌词一样，我们的命运啊，真是颠沛流离，命运曲折离奇，一生之中兜兜转转，一生之中弯弯曲曲，有时候顺利，有时候挫折，有时候很抑郁、失落、苦读、抱怨，这些情绪啊，常常纠缠着我们。我们在这样情绪的低谷里面，我们看谁都不顺眼，我们干啥都不顺心。我们要如何走出这种情绪的低谷呢？有人尝试寻求正能量，是不是？有人呢开始寻求说如何冥想，如何放空，如何遗忘。那也有些人呢选择尝试走进教堂，是不是？哎，看这群基督徒好像他们很喜乐，他们成天很开心，可能他们有神的保守，凡事都顺利吧。但其实呢，这样的说法是错的，基督徒一生也会遇事不顺利啊！你看先知也很苦恼，也会经历失败、经历伤害、经历患难，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中也是有时候也会有低落、怀疑、消沉、抱怨。就像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里的大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也是人嘛，是不是？他们还是人呢，他们还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伤害的世界里面。但是基督徒确实有点不一样，有点不一样。他们不会一直困在里面不得释放，他们不会一直陷在情绪的低谷里面无法自拔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一篇诗篇的这一篇，借着这段圣经，我们来看看大卫写的诗，用圣经的话语来启示我们如何走出这个情绪的低谷。这段经文在诗篇第13篇，刚才我们起应经文里面读的就是这一段。这是大卫写的一篇诗，你看一开始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大卫他的心情如何，他的情绪怎么样？他情绪很不好，终日愁苦，终日愁苦，他的情绪很不好。这篇诗呢，它的大概背景我们不是太清楚啊，它的具体确切的历史背景我们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诗中我们看到大卫他就是经历了失败，他经历了患难，他的仇敌高升压制他，或者说他在重病里面，总之他在人生的低谷，他在情绪的低谷里面。我想我们如果熟悉旧约的话，你大概了解大卫的故事，你就知道他的人生啊，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是不是？他的一生何其艰难呢，何其不顺利啊！他犯的错，犯的罪，他经历的家庭的悲剧，好，被人追杀，落魄逃难逃命，中年丧子，老来被儿子背叛，哇，他的故事他狗血的连导演都不敢这样拍啊！真实他所经历的，圣经还真实的把他记录下来啊！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首诗里面，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心里终日愁苦啊，他在情绪的低谷里面。 哎，但是你看到这个经文的后面的时候，第五节的时候，他的心可以快乐，他可以歌唱，是不是？他可以走出情绪的低谷。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来看，如何走出情绪的低谷。这段经文我们把它分成三段，很清楚的三段，一二节是一段，三四节是一段，五六节是一段。我们看到他的情绪走出低谷，他的经历的三个阶段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一二节。我们再次来看，这时候大卫他在怎样的一个情绪状态里面？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。筹算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原文里的意思就是内心的挣扎，内心的交战，内心的那种焦虑，那种不安。愁苦呢，就是痛苦，就是哀伤，悲痛。哇，他的情绪很不好，而且不是一时，是终日。终日什么意思？他的原文里面表达的意思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子，一天又一天啊。哇，他现在这个愁苦里面，我们就说是挥刀断水，水更流，举杯浇愁，愁更愁，是吧？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。这个终日在愁苦里面，他遇到什么问题呢？经文里面可以告诉我们哈，他的仇敌升高，压制他，是吧？我们来想一想啊，回到今天，谁是你的敌人？想一想，可能是我的竞争对手，不管在公司里面，还在生意里面，还在哪里哈，抢夺我的资源，侵犯我的利益，啊，或者呢，他们攻击我，说我的坏话，伤害我，或者说欺骗我，背叛我，是不是？当这样的人，往往也是你心里充满怨恨和苦毒的人，是不是？你的仇敌这样的人，你巴不得他遭报应，是不是？巴不得他自食其果。可是没有哎，他不仅没有遭报应，他还升高压制你，是不是？你没有升职，他倒升职了。啊，你的生意做得很一般，他的生意很发达。你的生活不容易，他的生活很美满，还有很多人都拥护他，都支持他。哇，天哪，你会不会一口血都想喷出来？终日愁苦，心里愁算，而且还他不是一时哦，不是一时得势，终日很长的时间呢，很长的时间都这个样子。你说苍天啊，大地啊，这还有王法吗？是不是？哇，你憋得痛苦啊，在这个情绪的低谷里面，你想不想抱怨？想不想发牢骚？愁不愁苦？会吗？人都会，基督徒也会，大卫也会啊。所以你看这个经文里面，他反复在问，这要到几时呢？这还要到多久啊？我受不了了，是不是？出现了四次啊。这翻译成中文版，如果在希伯来文，在它的原文里面，更强烈，这四个问题都在一开头，在他的希伯来文原文的顺序里面，一开头啊，就是问，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你忘记我，到永远吗？要到几时呢？你掩面不顾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这样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他们这样压制我。诗人强烈的情绪啊，在英文版的圣经你去看 How long, how long, 四个连续的。所以大卫他在神面前，他不光是在抱怨，他简直都是在责问啊，他都把锅背到神身上去了哈，他都责问上帝，你这要到几时呢？你在哪里呢？你为什么不管我呢？我受不了了，你看不到吗？看不到我现在在蒙受冤屈，在受苦吗？大卫啊，他是这一个被神高立，被神拣选的天选之子，竟然说这么不属灵的话，是不是？他竟然抱怨和质问上帝啊，那自己心里想就算了嘛，他还说出来，还写成诗，还交给诗班长，让他们一起唱，然后还写在圣经里面，让几千年以后我们都还看到。怎么回事？这恰恰是大卫的优点。什么优点？就是他真实，他真实，他在神面前不装假，这是他心灵深处最真实的痛苦，是他灵魂深处最真实的呐喊。他在上帝面前一点不伪装自己，因为他知道上帝无所不知的，他无处躲藏的， 他在上帝面前一点都不见外，一点不身份，因为他知道他和神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而这一点很重要的这个真实，恰恰就是我们走出情绪低谷的第一步，真实的面对和倾诉你的情绪，不伪装，不回避，不逞强，不用假装坚强，不用假装岁月静好，这是真实的。而在心理学也有个概念，把这个叫做情绪识别，识别出你的情绪，其实在圣经中早就告诉我们这些真理了。好，这是第一点，如果我们要走出情绪低谷，我们先要来识别和倾诉我们的情绪。但是你会说，这个世界当你想要抱怨的时候，这个社会会告诉你抱怨有什么用，负能量，是不是？当你想要诉苦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告诉你诉苦谁愿意听啊，像祥林嫂一样，谁愿意听啊，是不是？这个社会都说人们都喜欢正能量，不喜欢弱者，所以我们都要强装坚强，假装很厉害。而且心灵鸡汤告诉我们说，你若光明，所到之处就不再黑暗。哇，这些心灵鸡汤啊，就是生生的把我们的这种情绪给吞回去，把我们那口血给咽回去，是不是？就埋在心里面，酝酿成那种挥不去走不出来的抑郁和幽怨，长夜漫漫无心睡眠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，一个人喝闷酒，这个世界你实在找不到向谁倾诉。我们刚才那句话已经很残忍了，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是他后面那句话更残忍了，可与言者无二三，已经够苦了，还找不到人说，是不是？你说人生有多艰难呢？所以为什么心里的愁苦，那种焦虑抑郁的数值那么高呢？所以从这个角度讲，大卫是幸福的，因为他有倾诉的对象，是不是？他可以到神面前完全真实的呼求，他说苍天啊，那他不说苍天啊，他说神啊，耶和华啊，我的神啊，他可以哭诉，他可以向他呼求。所以回到我们中国华人，你看到世人在痛苦的时候会怎么样？都会呼天抢地，是不是？苍天啊，大地啊，老天爷啊，这时候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无神论了哈。人在最痛苦的时候都会这样呼求，但是老天爷是谁呢？是不是？苍天是谁啊？玉皇大帝吗？是吧？你自己都不信哈，神话故事，凭什么他会听你的？凭什么你知道他会听你的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幸福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也像大卫一样，我们有和大卫一样的倾诉的对象，你也知道他是谁，我们知道他是谁，我们知道他会听，我们知道他愿意倾诉，听我们的倾诉，陪伴我们。因为圣经里面白纸黑字，上帝自己告诉我们，他说他爱我们，愿意倾听陪伴我们，甚至为我们钉了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的痛苦为什么不向神倾诉呢？像大卫一样，把自己的苦毒、委屈、郁闷、疑惑、伤痛、抱怨，通通向神倾诉出来。不用伪装，真的无需伪装。我们不用假装乐观，假装很坚强，因为你知道，要不是你软弱，耶稣又何必为你而来呢？要不是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伤害，耶稣又何必为你要承受鞭伤呢？要不是这个世界上充满那么多罪恶，耶稣又何必为你钉十字架呢？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我们的重担、我们的牢骚、我们的埋怨、我们的情绪全部交托给主。因为主耶稣说，他说他来过，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尽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。所以大卫的前面两节，我们看到他如此坦诚真实地向神去倾诉，这告诉我们第一点，在神面前真实地倾诉你的情绪，是我们走出情绪低谷的第一点，直面他，向神那里去倾诉。你不要以为，不要怕神不敢面对你的真实的情绪，有时候不是神不敢面对我们真实的情绪，而是你自己不敢面对你真实的情绪，你害怕面对，你害怕去看到自己的真实状态。因为这个世界不允许你这样去看，我们不想做弱者，但是神说，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那里来， 神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权，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愿意来陪伴我们，倾听我们，带我们走出情绪的低谷。我们自己要愿意真诚地来到他面前。耶稣基督愿意，小耶稣就是基督徒也愿意，因为我们效法耶稣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来到教会，来到团契，来到小组，我们彼此互相鼓励、倾诉、安慰。教会不是一个宗教裁判所，不是一个审判台，教会是逃城，是山寨，是心灵贫乏人的港湾，是浪子回头时的家园。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互相效法耶稣，倾听陪伴，面对真实的软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过去曾经受伤，有失望，有灰心，神呼唤你回来，回到他的家中来，回到神的怀抱来，在他面前来倾诉。我们来看第二点，接下来的两节经文。你看这两节经文，大卫在开始的这样倾诉以后，情绪的表达以后，在这两节他说什么？他做什么？他说，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。他开始了祈求，他开始了向神非常直接的恳求。而这个经文也同样的，在希伯来文里面，这个请求在前面，用英文翻译的更明确， Look at me， 神啊，看我，回答我，是不是？这个请求在前面，神，大卫对神是非常直接的，直接的祈求， Look at me， answer me， Oh Lord my God， 他直接向神祈求啊。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，我们要走出情绪的低谷，完成有了这样的一个倾诉以后，第二点我们要恳切祈求。你知道在情绪低谷里的时候，人最需要什么？他首先需要倾诉，需要有个倾诉的对象。然后呢，人在情绪低谷中的时候是软弱的，是不是？是无助的，他需要力量，需要指引，他需要依靠。那这个依靠从哪里来呢？我们人在软弱中的时候，挣扎无力的时候，这个依靠从哪里来？自己已经靠不住了嘛，是不是？自己就是已经很畏惧，很软弱， 很难受了，自己已经靠不住了，我们靠谁呢？那心灵鸡汤就告诉我们，你要靠自己啊，哦，一定要靠自己啊。但是你知道靠自己就好像一个失足落水的人在水里扑腾，已经体力不支，眼看就要沉下去了，旁边一群人在喊他加油加油，直到他自己最后实在撑不住沉下去。这是心灵鸡汤的做法。人在软弱中的时候必须要找个抓手，当然我们有可能病急乱投医，找错对象，最后还被人骗。所以我还说，从这一点来说，大卫是幸福的，他可以向谁求啊？他找得到依靠，他找得到向谁寻求帮助，他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是吧？第二节、第三节、第四节第二段告诉我们说，他向神祈求，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帮助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幸福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也有这一位，我们也可以有这个呼求的对象，我们也有这个依靠。所以第二点就是，我们要到神面前来恳切祷告祈求，在祷告中我们得到力量，得到鼓励，得到安慰，像大卫一样。当然你可能会说，祷告有什么用？祷告了那么久也没看到什么变化，是吧？ 是这样子，真的有时候是这样子的。大卫就是这样子啊，是吧？忘记了前面两节他就说，你要到几时呢？是不是？真的是这种情况，是有这种情况，大卫也是这样子。但是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？为什么还要祈求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主权在谁手上，在神手上嘛，是不是？他是那位掌管者，很多事情我们没法掌控的，是吧？我们才进入这么一个低谷中，我们没法掌控，我们要去寻求那位，求那位掌权者。所以我们要来祷告，正是因为权柄在神手上。但是正是因为权柄在神手上，那就不是我们能掌管的，而是神在掌管。所以我们面对这位真正掌权的，我们有两点，第一个是祈求，第二个是顺服，因为他才是掌权者， 否则的话就不是他掌权，是我掌权，是我们在把神当工具使用而已。所以既然他是掌权者，所以我们要顺服，也既然因为他是掌权者，所以我们要恳求。我们当然要求，就要求那位掌权的人，是吧？掌权的神，是吧？所以你可能看到没有变化，但是你知道权柄在谁手上，我们就要求那位掌权的。而且有时候是你认为没有变化，你以为没有用的祷告，其实在这样的祷告中，你正在走出情绪的低谷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在祷告中啊，你就来到了神的面前，在祷告中你就在经历与神的同在，圣灵在其中工作，神在其中安慰你，释放你，给你启发，给你盼望。也许在祷告中你发现你的困境还没有变化，但是你的心境开始变化了。你可能觉得外在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你的内在开始在改变了。可能你觉得眼前没有什么更新，但是你的眼光开始了更新。或许你的伤还没有过去，但是你的痛已经开始一点一点被医治了。我举个很浅显的例子哈，很浅显的例子，就像一个3岁的小孩子，他的玩具不小心一下子摔坏了，哇，他好难过，好伤心，哇哇哇大哭，是不是？3岁嘛，哈，一个心爱的玩具摔坏了，哇哇大哭，就赶紧爸爸妈妈在哪里，就赶紧扑到爸爸的怀里，是不是？哇哇哇的大哭啊，我的玩具摔坏了啊！爸爸做什么呢？爸爸就温暖的抱着他，是不是？温柔的看着他，倾听他的倾诉，陪伴他的哭泣，然后对他说：“爸爸知道，嗯，爸爸知道。”然后这样过了一会儿，你才会发生什么？小孩子哭够了，就安静的走开了，又去玩去了，一会儿就开心了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？这个摔碎的玩具它没有复原呢，它没有复原，但是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已经不重要了。因为重要的是他知道他的爸爸完全接纳他的痛苦，他知道他的爸爸懂他，爱他，陪伴他，他的伤心被他的父亲的爱所医治，他的挫折失落的这种情绪在他爸爸的怀抱里面重新建立起安全感，走出他的情绪低谷，重新又有了探索这个世界的勇气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天父怀中的孩子。当你的人生摔碎了，当你被别人欺负了，当你的委屈没人懂，赶快到天父的怀里去哭，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，天父温柔而坚定地又告诉你说：孩子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的痛，我知道你的经历，我都知道。天父这样温柔的坚定告诉你，没事，有我在，有神在，有我们的这位天父在，他的慈爱足以融化我们所有的伤害，他的力量和全能足以给我们有盼望的未来。他可以让死人复活，更别说那个摔碎的玩具了，是不是？或许你的祷告他可以帮你修复那个玩具，但或许他可以给你更多更新的玩具，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可能在我们的眼中觉得祷告似乎没有用，但是如果他真是那位掌权者，你的祷告神都垂听，他安慰鼓励你，而且带给你更丰盛的生命。然后我们继续来看，在这一段祷告中，大卫在求什么？他具体在求什么？神啊，看顾我，应允我。他要和神建立这样的关系。他说：神啊，使我的眼目光明。他在求什么？他在求神让他的眼睛光明。这个意思，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要照亮，要有光，要照亮他的眼睛。你知道以前我在以前做公司工作的时候是做 HR， 做人力资源，面试人。你知道面试人我们看人的哪个地方？看简历，看眼睛，是不是？看眼睛，眼睛是心灵的窗口。一个没有希望的人眼睛里是没有光的，一个愁苦的人他的眼睛里是黑暗的。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才说眼睛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了。 所以大卫在这里求神啊，你要让我的眼睛放光啊，你要照亮我的眼睛，否则的话眼睛灰暗昏暗，就会进入黑暗，结果就是灭亡，沉睡至死。所以他求神啊，让他眼睛光明。你看我把这样经文排布哈，以免免得免得免得，让他不要去经历这些东西，他不要灭亡，他不要摇动。摇动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滑跌，软弱滑落滑跌。而他所求的其实这正是神的心意，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要光照我们了，耶稣要光照我们了。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，是真光，要照亮我们，不在黑暗里面。而且神也应许我们说，他永不叫义人摇动动摇，他要让我们站立得稳。所以这是神的心意，所以大卫的祈求，他所求的正是按照神的心意在求。所以我们总结第二点，更清楚的表达就是，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恳切祈求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，这不是我们个人的私欲和喜好，而是神的应许。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我们就有确据，有底气，有信心，我们相信神一定为我们成就。举个例子，譬如说我们被 lay off 了，或者说我们在公司里面遇到一些麻烦，我们在低谷里面，我们就求神，神啊，我一定要这个公司的 offer， 神啊，我一定要进这个小组，我一定要 promote 到这个职位上。这样的祈求当然也可以，也很好，它是非常具体的祷告祈求，但是你不确定这是不是神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但是换一个求法呢，你可以求说，神啊，使用我在职场成为你荣耀的见证，使用我在这个小组成为公司的祝福，使用我让帮助我找到我工作的价值和意义。我想这样的祷告一定符合神的心意，一定符合神的心意。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祈求，你知道神一定会带你应许成就的。那譬如说我们在婚姻里面，我们经历了一些婚姻感情的伤害，一些挫折，我们也会在祷告中祈求，是不是？那这一点就帮助我们去反思说，那我们所求的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私意，一些自私和恨仇恨在里面？我们所求的符不符合神的心意？是不是神给我们家庭婚姻的心意，给我的心意？所以我们第二点的祷告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恳切祈求，这是第二点哈。第一点是到神面前去倾诉，你完全可以真诚的真实的赤露敞开的去倾诉，没有对错，那是你真实的。但是当你要向神求的时候，在祷告中也是神在帮助我们验证我们心中的想法，要炼净我们的想法，我们也开始学会聆听神的声音，等候神的旨意，神会引领我们更新我们。所以当大卫走到这一步的时候，他明白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他眼睛被照亮，他要能够不会被灭亡，他的心意就是让他能站立得稳不动摇。他知道神一定不会让他放下他不管，一定不会让他沉睡至死。到这个时候他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了，我们就进入了第三点，就是第五节和第六节。你看这里大卫的情绪是怎么样呢？第五节他已经说，他说我的心他要快乐，他要歌唱，他的情绪达到这个状态。这个是一个，你看从一节二节三节四节到五节六节的时候，他已经要走出情绪的低谷了，这是一个翻转。在中文里面翻译的是但我依靠你的慈爱要歌唱。那在这个原文里面，他这个但我这个词突出的更强烈，所以在新译本的翻译的把这个意味翻译的更突出，直到这个地方就是至于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是不是？他把这个顿句顿在这个地方，至于我前面怎么样子怎么怎么样子，然后至于我要怎么做。好，我们再回顾整个经文，我们就看到他的强烈的这么一个翻转哈。你看前面一节二节是一段，是不是？他的焦点在神啊，我啊，我的仇敌啊，然后第二段三节四节，神啊，我啊，我的仇敌啊。所以学者观察这段经文就看到这两段的 pattern， 是一样的，神啊，我啊，我的仇敌啊。但是到了第五节的时候，他走出了情绪的低谷，就像山峡一样，他到了这个地方，他就冲破了这个峡口。至于我，我要依靠神的慈爱，我的心要因神的救恩而欢呼。他走出情绪的低谷，这是一个完全的翻转。所以我们有了前面两段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说至于我，这些所有的仇敌，所有的痛苦，不要再阻拦我，不要再束缚我，我要和这些过去说再见，我要和痛苦说拜拜。这一切东西都不再捆绑我，不再束缚我，不再把我困在情绪的低谷里面，我要走出来，这一切过去的伤害再见不送。至于我，我要依靠神的慈爱，我要因神的救恩而欢呼。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了，充满信心的感恩和赞美。因为他因神的救恩而感恩，他因神的信实他歌唱，这个歌唱就是赞美。我们来看，再看这两节经文。但我依靠神的慈爱，你知道在低谷中的时候，大卫他依靠什么？他不是靠车，不是靠马，他依靠神的慈爱。而这个慈爱两个字呢，在希伯来文里面，它的含义里面不光是爱，还包含着信实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在英文版的翻译里面，这是 unfalling， 永不失落的爱。这不光是爱而已，是永不消残、永不失落、永不改变的爱。所以在 NET 版本翻译的更直接，它直接翻译成因为你的信实。大卫信靠的是神的信实。所以在神，在旧约，在圣经里面，神的慈爱和信实是不可分的。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，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不可靠的世界，你可以靠什么？你在情绪的低谷的时候，在软弱中的时候，你可以靠谁？如果自己都靠不住，老公靠得住吗？儿女靠得住吗？是不是？我小时候就听过这样一句话，说竹子都靠不住还靠笋子。哎，听过这话吗？就是儿子这一代都靠不住还靠孙子吗？我自己就知道有这个经历哈。我以前年轻一点的时候哈，就有个毛病，就是我一旦睡着啊，睡觉啊，睡着了以后被吵醒啊，火冒三丈，情绪很难控制啊，刚刚睡着就被吵醒哈。那时候我女儿还很小啊，常常来吵醒我，哇，我就火冒三丈。我明明也知道，因为她很小了，才几岁哈，我明明知道她找我一定是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。我不是很爱他吗？我是他的父亲嘛，他才三岁啊，才很小的时候，哦，但是那个时候你的情绪哈，忍不住要发脾气。后来我女儿也学聪明了，她凡是看到我在睡觉，她就很懂事，她就蹑手蹑脚、小心翼翼地走到耳边，轻声地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帮帮我。”好，气得我，是吧？哭笑不得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我这个父亲也是靠不住的。靠不住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靠谁呢？啊，现在以色列打仗了，美国靠得住吗？啊，你可以靠谁？有句话叫“靠人人会跑，靠山山会倒”。靠谁呢？靠创造天地万有的耶和华嘛，靠神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卫是幸福的，是吧？他有依靠，他的依靠是神的慈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幸福的。你可以不用去靠那些靠不住的人，你可以靠神的慈爱。大卫依靠的也是我们依靠的。大卫因为主耶稣的救恩而快乐，我们也一样。我们数算神的恩典，因为他用厚恩待我们，这是一个过去完成时，表示的是过去已经发生，直到现在仍然在进行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我们可能觉得很苦，但是你看看加州的阳光啊，我们在这里自由的敬拜啊，这里面都是恩典啊。所以如果神，我们真的是用智慧的心去数算我们的日子，就像圣经上的诗篇说的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是不是？他用厚恩待我们。当然如果你觉得生命实在是太苦啊，我想真的是这样子，很多 生命的残缺，很多遭遇超出我们的想象，你的生命实在太苦，你实在找不到一点快乐，怎么办？就像我就想到看到一个故事或者一个笑话讲的哈，有一个人实在很痛苦，他自寻短见，他不活了，他要去跳楼，他觉得这一生太苦了，没有意义。有个人就来劝他说，你不要跳啊，想想你的公司啊，想想你的事业啊。哇，他一听更激动了，我就是公司亏本了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，我不活了，实在不想活了。这个人赶紧改口啊，那你想想你的孩子啊，你还有孩子吗？那个人一听更激动了，就是我那个不孝子把公司败光的。哇，这个人一听赶紧改口，那你想想你的太太啊。这个人简直没希望了，他说我太太也跑掉了，公司都垮了，他跟人跑了。所以我想如果是换着我们去劝他，我们可以说，你可以自己，你如果选择自己死，你就是愁苦至死嘛，你改变不了任何东西，是不是？你还有一个选择，就是你接受耶稣为你死，接受耶稣为你死，他代替你的软弱，他背负你的重担，你的心却可以因着主的救恩而快乐。我们的心可以因着主的救恩而快乐。所以如果你的几十年你觉得过去太苦，但是你仍然不要忘记，虽然你这几十年很苦，但是在几千年前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了救恩。可能你在短暂的这个今生这个世界上你觉得好痛苦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在创世以先，在未有这个世界以先，上帝就已经爱你，为你预备了救恩。所以你的生命不会被眼前的痛苦所辖制，而让神超越时空永恒的爱来充满你。那一刻你一样可以像大卫一样快乐歌唱。所以我们是因神的救恩而快乐，因耶和华而歌唱。这个歌唱在它的原文里面就是赞美，我们可以赞美，我们哪怕还没有走出这个痛苦，我们仍然也可以赞美。我们信心哪怕很软弱，我们也可以赞美，因为在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。我们的赞美是因为神的信实的慈爱，因为主的救恩我们可以快乐，我们可以赞美，因为神他拯救了我们，因为他的信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哪怕你现在仍然在困难中痛苦中，我们可以走出情绪的低谷，你配得快乐，因为耶稣已经为你钉了十字架。神也配得赞美，因为他信实广大，他的慈爱是带着信实的慈爱。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哈，很清楚的分成三段，一二节是在神面前倾诉，三四节是在神面前祈求，五六节是赞美感恩。所以我们归纳起来这三点，走出情绪的低谷，在神面前真实的倾诉。如果你现在有痛苦，你不妨再像大卫一样去真实的倾诉，到神面前按照神的心意去祈求，让神来更新安慰你，改变你的心，改变你的眼光。最后我们可以因着神的救恩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我们在赞美中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升起。那我想最后我想用林肯总统的这句话，他说，我不在意你过去如何的失落或者堕落，或者说在低谷里面，